第十四集，
邢美玉坐在窗口，都能听到她逗鸟的口哨声，就像吹在耳边。邢美玉的心一下就成了笼子里的那只鸟，就知道拍着翅膀在里面扑棱，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。邢美玉开始早锻炼了，在上来凤桥之前，他是做了一点准备工作的，上街上去扯了一块白色的人造棉，花了一整天给自己做了一身练功服，穿在身上相当的飘逸，要是腰里扎条带子都能去演牧羊女了。可在镜子前照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发现有点美中不足，于是又去夜市上买了双白色的跳舞鞋，这才叫配套嘛。邢美玉以为邹副主席一见她就会露出亲切的微笑，然而没有。邹副主席始终耷拉着眼皮，一门心思沉浸在她的一招一式里面，就知道怀中抱月，就知道白鹤亮翅。邢美玉站在一边叫了声老邹，她这才勉强抬了下眼皮，像是嗯了声，但更像是两个鼻孔里面放了个闷屁。邢美玉很是下不了台，看了看两边那些打拳压腿的人，好像谁都没注意她。邢美玉走也不是，站着更不是，只好背了个身儿，一个人在那里上下牙齿咬着嘴唇，不知道干什么好，只能踢踢腿，伸伸腰，拍拍手。太阳光很快就贴到了湖面上，虽然照不到桥廊下的人，可还是热得不行。老话说隔水晒死人嘛。邢美玉头上在冒汗，心却越来越凉，慢慢就结成了冰，硬邦邦地堵在胸口，在那里膨胀，同时也收缩。恨谁都不如恨自己，邢美玉毫无理由地埋怨起自己来，扯什么人造棉，买什么跳舞鞋。而邹副主席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到他面前的，满头大汗的，一只手捧着保温杯，一手托着杯子盖，看了会儿，晃了晃脑袋说，
这不成，练得有个章法。
邢美玉不理人，就像是个聋哑人，哼都没哼一下。他把睁着的眼睛合上，一下子投入了，也沉迷了，把腿踢得更高，把手拍得更响。邹副主席笑了笑，喝了口茶水后又说，
女同志还是耍耍木兰拳的好。
邢美玉一下子就迷上了木兰拳，她找出儿子学英语那会儿的录音机，摆到了桥头上，半音磁带是邹副主席带来的，他们一个教的认真，而学的人更是用上了心。这可不光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。来凤桥上锻炼的人都看出来了，两个人眉来眼去的，功夫都在拳外了。然而，眼看一套拳学得差不多了，邢美玉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想趁着这股东风再推波助澜一下，掀起一个高潮来。他哎呀一声，这天早上把脚给扭了，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桥上的好几个人都回过头来，都想上前帮忙，可个个都是有心无力，插不上手的模样，眼睛看着邹副主席。邹副主席不像王新华，没搓手也不着急，站在一边请邢美玉去美人靠上坐一会儿，先歇会儿吧。邢美玉很是失望，抬着眼睛两边看看， 既无助又痛楚，都快要忍不住了。可一转脸，他竟然拿出了一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，坚持着站起来，说不要紧，他还行，说着就要摆架势。邹副主席过去关了录音机，说今天就到这里，到这里吧。看样子邹副主席更关心笼子里那只画眉鸟，说完扭头逗他的鸟去了，扔下邢美玉一个人踮着脚尖站在那里。邢美玉一赌气，抱起录音机，翘着脚一瘸一拐的就回到了桥下的小屋里，站在窗口，隔着窗玻璃，眼睛盯着邹副主席看。邹副主席一门心思在逗鸟，邢美玉是听不到他撅着嘴巴吹出来的口哨声，但此时无声胜有声，时间一长，那声音就成了一把刀，悄无声息地钻进来，一刀一刀都挖在他的心头肉上。整个上午，邢美玉什么都懒得做，没盯珠片，连饭也不想做，就坐在窗口，而心里面空的什么都搁不住。邢美玉再也不想学什么木兰拳了。谁知中午太阳最热烈的时候，邹副主席忽然来了，折扇遮在脑袋上，给邢美玉送药来了。这是邹副主席第一次上家来，不请自来。他把红花油与止痛膏一起放在桌子上，摇着折扇，一劲儿地说：“这天真热，真是热，像火在烧。”邢美玉这才从无措中缓过神来，如梦方醒，赶紧把电风扇开到了最大的档位上，对准它吹。在吹的时候，他又想起来去倒了一杯水。邹副主席坐在桌边说了什么话，邢美玉一句都没听进去，自己说了什么话也记不起来了，反正耳朵与嘴巴一下子都不知道是谁的了。但有一句话邢美玉听进去了，还在心里转了个弯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临走的时候，邹副主席满脸都是关切，站在门口说他有医保卡的，他让邢美玉往后小毛病小病的就对他说。邹副主席强调一定要说。邢美玉吸了口气，原来人家早明白了，都拿自己当自己人了。邢美玉必须要有所回应，要有所表示。这回他没叫老邹，垂着眼帘子冷不丁地说了句，往后别带茶杯了。邹副主席一愣，邢美玉把头抬起来白了他一眼，一撇嘴像是在埋怨，还带着一点俏皮，又十分的亲密说，也不嫌麻烦。最后邢美玉认真地说，往后我给你沏着。邹副主席咧着嘴点了点头，沉吟了一下后却说，不急，还是注意点影响的好。说完邹副主席走了，张着折扇遮在脑袋上，一头扎进了烈日里。邢美玉一下就不高兴了，什么叫不急？什么叫要注意点影响？邢美玉想不通，都快想进牛角尖里去了。一直到晚上才开始释然起来，躺在床上劝慰自己说，男人跟男人是不一样的，看来这位邹副主席是个慢性子。邢美玉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其实 邹副主席有邹副主席的难处，邢美玉是好，相比起来年轻，人也漂亮，看着都开胃。可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姚老师呢，就在不久前人家介绍刚认识的。邹副主席十分的为难，在心里面自己跟自己战斗过好几个回合了，都是不分胜负。说起来，这位姚老师邢美玉也认识，中心小学里退休的教导主任，就住在教师公寓里面，退了休还整天板着一张苦瓜脸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想开他一把油一样。不过姚老师的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有文化，还有退休金，但对于一个丧偶的老男人来说，最主要的是人家还没结过婚，都快一辈子了，连对象都是头一次谈。60岁的处女意味着什么？邹副主席在心里边打过一个比方的，那就好比是只大熊猫，珍惜得很呐。邹副主席跟姚老师从不在公共场所碰头，障碍来自女方，年轻的时候都没跟谁约会过，老了更拉不下来这张脸去搞什么花前月下了。为此姚老师红着脸拒绝得很婉转，说还是别让他破这个例了，这来来去去的要尽量避着人一点，他可是一辈子都没让人说过半句闲话的，可以说完全是顾着姚老师的名声。邹副主席每次上他那里都是偷偷摸摸的，连楼梯都爬得像个贼，高抬腿轻落步。邹副主席每次去，姚老师都会提前把耳朵贴在门背后，听着他一步一步上楼，到了门外一把拉开，就像放进了一阵风，很隐秘，很默契，相当的会心。邹副主席喜欢这种感觉，到了屋里都不敢大声说话，基本上是以眼睛交流为主的，这可是非同一般的。邹副主席很是受用，人都跟着年轻了起来。两个人通常坐的地方是在书房，面对面的。茶道是黄山的毛峰，喷喷香的。就是姚老师这长相没法跟邢美玉比，老而且干。有一次姚副主席喝着茶，姚老师忽然拿出了一幅肖像画来，涨红着脸，说这是他凭印象替邹副主席画的。姚老师当过30年的美术教师，这一笔一画里千丝万缕的，邹副主席能看不出来吗？男人感动了，也就离冲动不远了。邹副主席站起来，要去拉姚老师的手，可人家60岁了，也是大姑娘，顿时慌了神儿。姚老师惊叫一声，把桌上的茶杯都打翻了，溅了一桌子不说，还烫着了邹副主席。这回轮到邹副主席脸红了，站着都不知道手放哪里好，伸也不是，收回来更不是，只能瘫在那里。姚老师更不安，像是犯了个大错误，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抹干净后坐回椅子里，低着脑袋主动向邹副主席做检讨，同时也表明了心迹。他请邹副主席不要怪他，他们不能这样，真的不能。说着他抬起脑袋来，请邹副主席要理解他，要多给他一点时间。邹副主席不吱声，却用眼睛问了好几声为什么。姚老师忽然眼睛红了，一把埋下脸去，声音比蚊子叫的还要轻。邹副主席扶到他的跟前，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总算听清了。姚老师说，是你的，迟早是你的。 大姑娘就是大姑娘，都60岁了还能修成这样子。邹副主席相当的感慨，而更多的还是为难。两头都好，两头都舍不得，这可怎么好？真是的，年轻的时候都没这样抢手过了，老了反倒翘了。这真是的，怎么就这么讨人喜欢呢？邹副主席这天空下来，就在卫生间里照镜子。可是，镜子是不会有答案的，里面仍旧那么一张脸。邹副主席使劲搓了两下手，出了卫生间，站在客厅里仔细地想了想。这三角恋爱的味道还真是不错的。看来男人是越老越值钱呢，就像古董，像字画。邹副主席一下子就心血来潮了，在饭桌上铺开了一张宣纸，大笔一挥，写下了4字行书：左右逢源。想了想后，另起一行，又写了4个字：乐在其中。7:30一过，来凤桥上锻炼的人都陆续的回家了，毕竟这是座桥嘛，要把道让给上班、上学、买菜、开店、摆地摊的居民们。可是邹副主席没急着走，坐在美人靠上，邢美玉上屋里给他续了杯茶水，顺便还搓了块毛巾来，一屁股坐在了他边上。邢美玉是故意的，趁着邹副主席喝茶的功夫，举起毛巾擦了擦他头上的汗珠子。这说穿了也纯粹是个动作，一种意思，让人感觉就像是对风雨同舟了几十年的老夫妻。姚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来了，撑了一把遮阳伞，站在了他俩的跟前。他涨红了脸不说，还瞪圆了眼睛。邹副主席慌忙站起来，伸出手来想给两个人做个介绍的。姚老师却开口了，说人家说了他还不信。姚老师一字一句的，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他说，
原来这是真的。
说完，姚老师扭头就走，根本没看邢美玉一眼。邹副主席是彻底乱了阵脚，对着他的背影一扬手，哎了一声，想赶上去。可看了看坐着的邢美玉，就是挪不开步子，尴尬与难堪都堆在了一张老脸上。要说邢美玉，就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不动声色，捧着他的鸟笼站起来，递到了他的手里，看着他，说还不快追。邹副主席站着没动，邢美玉就象征性的推了他一把，语气也跟着加重了，但看起来是真心实意的。邢美玉说，
去吧，快。
对男人，邢美玉真是看穿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这一个个的不是想吃白食，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这是什么世道，简直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回到自己的小屋里，邢美玉趴在桌子上想哭，却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，也真是怪事儿了，连泪水都不帮衬着自己。邢美玉索性躺到床上去，瞪大着眼睛，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想，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瞪着。邢美玉没想到姚老师会来杀个回马枪。已经在吃晚饭了，他忽然闯了进来，而且进了门也不入座，就这么站着， 摆出他那张当过教导主任的青皮脸，一动不动地看着邢美玉好一会儿，才说他不会跟人争的，尤其是争男同志。以前他没争过，现在也不会争，将来更是不可能。邢美玉不理他，埋头吃饭，就当他是脱裤子放屁。姚老师很是没趣，脸一下子涨得更红了，看了会儿，忽然蹦出了一句：
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
邢美玉一下抬起了头，姚老师却一扬下巴扭脸走了。邢美玉啪地把饭碗蹲在饭桌上，盯着那扇敞开的门过了很久，这口气还堵在胸口出不来，窝在那里。他对着门口忽然大声问了一句：
什么叫自知之明？谁没自知之明了？
问完了还不解气，抓起饭碗一股脑的都倒进了河里。